鲁穆公问子思说，我听说庞家的儿子不孝顺，他的行为怎么样？子思回答说，君子尊重贤人来推崇德性，倡导善行来示范人民。至于那些过错行为，那是小人才会记住的事，我不知道。子思出去后，子服立伯进来见鲁穆公，鲁穆公问起庞家儿子的事，子服立伯回答说，他有三件过错，都是鲁穆公从未听说的。从此以后，鲁穆公尊重子思而轻视子服立伯。有人说，鲁国的公事三代被季氏控制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贤明的君主寻求善行而奖赏他，寻求奸邪而惩罚他，这两方面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。所以把善行报告给君主的人，是因为喜好善行与君主相同；把奸邪报告给君主的人，是因为憎恶奸邪与君主相同。这些人都应该得到奖赏和赞誉。不把奸邪报告给君主，这是与君主不同而向下与奸邪之人勾结，这样的人应该受到贬斥和惩罚。现在子思不把过错报告给鲁穆公，而鲁穆公却尊重他；子服立伯把奸邪报告给鲁穆公，而鲁穆公却轻视他。人之常情都喜欢被尊重而厌恶被轻视，所以季氏的叛乱酿成而没有人向上报告，这就是鲁国君主被劫持的原因。况且这是亡国的风气，是邹鲁地区的人民自我美化的方式，而鲁穆公却独自尊重这种方式，不也是颠倒了吗？晋文公逃亡时，晋献公派四人披到蒲城攻打他，四人披砍断了他的衣袖，晋文公逃到翟国。晋惠公即位后，又派四人披到惠斗攻打他，没有抓到。等到晋文公回国即位，四人披求见。晋文公说，蒲城那次战斗，国君命令一夜赶到，你马上就来了。惠斗那次灾难，国君命令三夜赶到，你一夜就来了，为什么这么快？四人披回答说，国君的命令不能有二心，除掉国君的敌人，唯恐不能胜任。对于仆人、宅人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您即位了，难道就没有像仆人、宅人那样的敌人吗？而且齐桓公放下射钩的仇恨而任用管仲为相，晋文公于是接见了他。有人说，齐国、晋国绝后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齐桓公能利用管仲的功劳而忘记射钩的仇恨，晋文公能听从四人的话而放弃斩秀的罪行，齐桓公、晋文公能宽容这两个人。后世的君主明智比不上这两位，后世的臣子贤能比不上这两个人。不忠诚的臣子侍奉不明智的君主，君主不知道，就有燕将公孙操、宋子罕、齐田常那样的贼臣。如果知道了，就用管仲、四人来自我开脱，君主一定不诛杀而自以为有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德行，这是把臣子当作仇敌，而自己的明智不能察觉，反而给臣子许多凭借，自以为贤明而不加戒备，那么即使没有后代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况且四人的话纯粹是粉饰国君的命令而说，没有二心，那就是对国君忠诚。国君死后他追随新君，臣子不感到惭愧，反而又成为忠诚的人。现在惠公早晨去世，而晚上就侍奉文公，四人的不二心又是什么样呢？有人给齐桓公出了一个谜语，说一难、二难、三难是什么？齐桓公不能回答，把这事告诉管仲。管仲回答说，一难是清静畅忧而远离闲事，二难是离开国都而多次到海边去，三难是国君年老而很晚才立太子。齐桓公说好，于是没有选择日子，就在宗庙里举行了立太子的礼仪。有人说，管仲猜谜语没有猜对，闲事的作用不在于清静或疏远，而畅忧诸如本来就是国君用来一起宴乐的人，那么清静畅忧而远离闲事，却以此治理国家，这并不是难事。处在君位而不能任用他拥有的闲事，反而困惑于不离开国都，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禁止整个国家，用一个人的力量来禁止整个国家的人很少能取胜。明智能够洞察远处的奸邪而发现隐蔽细微的坏事，坚决执行法令，即使远离国都到海边，国内一定没有变故，那么离开国都到海边而不被劫持杀害，这不是难事。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，又想立公子职，商臣发动祸难，于是杀死了楚成王。公子宰是周朝的太子，公子根受到宠爱，于是在东周反叛， 分裂成为两个国家。这些都不是婉丽太子的祸患。如果权力不分散，庶子地位卑微，受宠而没有凭借，即使有地位高的大臣，婉丽太子也是可以的。那么婉丽太子，庶子不作乱，又不是难事。事物中所说的难事，一定是借助别人形成权势而不侵害自己，这可以称为一难。尊贵的妾不让他成为第二个王后，这是二难。宠爱庶子不让他危害正妻所生的嫡子，专听一个臣子而不敢让他蒙蔽国君，这才可以称为三难。叶公子高向孔子问政事，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处的人高兴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。鲁哀公向孔子问政事，孔子说政事在于选拔贤人。齐景公向孔子问政事，孔子说政事在于节省财物。三位公卿出去后，子贡问道三位公卿问夫子政事是一样的，夫子的回答却不同，为什么？孔子说业都大而国家小，百姓有背离之心，所以说政事在于使近处的人高兴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。鲁哀公有三个大臣，对外阻挡诸侯四邻的士人，对内相互勾结来愚弄他们的国君，使宗庙得不到清扫，社稷得不到祭祀的一定是这三个臣子，所以说政事在于选拔贤人。齐景公修筑雍门，建造陆寝，一个早上就三次赐给三百升的彩意，所以说政事在于节省财物。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话，恐怕百姓有背离之心，而真诚的用使近处的人高兴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来说服他们，这是教百姓怀念恩惠，用恩惠来施政，无功的人受到赏赐，而有罪的人得以免罚，这是法治败坏的原因。法治败坏而政事混乱，用混乱的政治来治理败坏的百姓，未见得可行。况且百姓有背离之心，是因为君主的明智有所不及，不发扬叶公的明智，而让他去使近处的人高兴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，这是放弃自己的权势所能禁止的事，而让他与不行恩惠的人争夺百姓，这不是能保持权势的人。尧的贤明是六王中最突出的，顺义顺从就包容了天下，而尧就失去了天下。有人没有方法禁止下属，依靠像舜那样的人而不失去他的百姓，不也是没有方法吗？贤明的君主在隐微中看到小的奸邪，所以百姓没有大的图谋，在细微中施行小的惩罚，所以百姓没有大的祸乱。这就是所说的在容易的地方图谋困难的事，在细小的地方做大事。现在有功的人一定赏赐，受赏赐的人不感激君主，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力量所致。有罪的人一定惩罚，受惩罚的人不怨恨君主，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罪行所产生。百姓知道惩罚都起源于自身，所以急于在自己的事业上求取功名利禄，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。最好的时代，百姓只知道有君主存在。这是说最好的时代里，百姓没有什么喜悦，哪里会有怀念恩惠的百姓？上等君主的百姓没有利害关系，用使近处的人高兴而使远方的人来归附来说服他们，也是可以放弃的。鲁哀公有臣子对外阻挡，对内勾结来愚弄他们的国君，而孔子用选拔贤人来说服他，这不是从功绩来论说的话，而是选拔他心里认为贤的人。假使鲁哀公知道三个臣子对外阻挡，对内勾结，那么三个臣子一天也站不住脚。鲁哀公不知道选拔贤人，选拔他心里认为贤的人，所以三个臣子得以掌权。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不是孙卿，所以自己身死而被杀。夫差认为太宰品明智而认为伍子胥愚昧，所以被越国灭亡。鲁君不一定知道贤人，而用选拔贤人来说服他，这是使鲁哀公有夫差、燕王哙那样的祸患。贤明的君主不自己推举臣子，而是臣子互相推荐，不自己认为贤能，而是功劳自己显现。根据任职来评论，根据事物来考验，根据功绩来考核，所以群臣公正而没有私心，不隐藏贤人，不推荐不贤的人。那么君主何必劳神去选拔贤人呢？齐景公以百胜的菜意赏赐，而孔子用节省财物来说服他，这是使齐景公没有办法使他明智的变得富足奢侈，而独自在上位节俭，最终还是免不了贫穷。有君主用千里的收入来供养自己的口腹，那么即使节、昼也不算奢侈。齐国有方圆三千里， 而齐桓公用其中的一半供养自己，这比桀纣还奢侈。然而他能够成为五霸之首，是因为他知道奢侈和节俭的适度。作为君主，不能禁止下属而自己禁止自己，这叫做被劫持；不能整顿下属而自己整顿自己，这叫做混乱；不能节制下属而自己节制自己，这叫做贫穷。贤明的君主使人没有私心，用欺诈手段谋生的人予以禁止。尽力做事，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一定被知道，知道了就一定赏赐；污秽自私的人一定被察觉，察觉了就一定惩罚。这样，所以忠臣对公家尽忠，百姓在家尽力，百官在上位京城克制，即使奢侈比齐景公加倍，也不是国家的祸患。那么用节省财物来说服他，并不是当务之急。对三位公卿说一句话，而三位公卿可以没有祸患，这叫做了解臣下。了解臣下明白，就能在隐微中禁止。能在隐微中禁止，奸邪就不会积聚。奸邪不积聚，就没有互相勾结。没有互相勾结，公私就分明。公私分明，朋党就解散。朋党解散，就没有对外阻挡、对内勾结的祸患。了解臣下明白，就能观察精微。观察精微，惩罚赏赐就分明。惩罚赏赐分明，国家就不贫穷。所以说，一次回答而三位公卿没有祸患，这就是了解臣下。镇国子产早晨出去，经过东将的李相，听到妇人的哭声，按住他车夫的手听了一会儿。过了一会儿，派官吏抓住那妇人审问，原来是他亲手勒死了自己的丈夫。后来他的车夫问道，您怎么知道的？子产说，他的哭声恐惧。大凡人对自己的亲人，刚开始生病时担忧，临死时恐惧，已经死了悲哀。现在哭已经死了的人，不悲哀而恐惧，因此知道他有奸情。有人说，子产治理国家不是太多事了吗？奸邪一定要靠耳朵眼睛所听到看到才能知道，那么郑国能发现的奸邪就太少了。不任用主管运送的官吏，不采用参错比较的正式方法，不明确法度标准，全靠用尽自己的聪明才智来知道奸邪，不也是没有方法吗？况且事物多而智慧少，少不能胜多，智慧不足以普遍了解事物，所以要依靠事物来治理事物。下属多而上级少，少不能胜多，是说君主不足以普遍了解臣子，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。因此身体不劳累而事情得到治理，智慧不用而奸邪被发现。所以宋人有句话说，一只麻雀飞过羿的眼前，羿一定能射中它，那么羿就被污蔑了。把天下当作罗网，那么麻雀就一只也不会丢失。知道奸邪也有大罗网，不失掉一个而已。不整顿法治，而用自己的胸臆作为弓箭，那么子产就被污蔑了。老子说，用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，大概说的就是子产吧。秦昭王问左右的人说，现在的韩与当初相比哪个强大？左右的人回答说，比当初弱。秦昭王说，现在的如尔、魏齐与从前的孟尝君、莽卯相比怎么样？回答说，比不上。秦昭王说，孟尝君、莽卯率领强大的韩尚且不能把我怎么样。左右的人回答说，确实是这样。中期推开秦回答说，大王对天下的估计错了。在六亲分晋的时候，知识最强，灭掉范氏、中行氏，又率领韩魏的军队攻打赵氏，用尽水灌城，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只有三板高。智伯出来为宣子驾车，韩康子做参圣。智伯说，当初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别人的国家，我现在才知道。汾水可以灌安邑，降水可以灌平阳。魏宣子用胳膊肘碰韩康子，韩康子踩魏宣子的脚，在车上用肘和脚示意，而知识就在晋阳城下被瓜分了。现在大王虽然强大，但不如知识。韩魏虽然弱小，还不至于像他们在晋阳城下那样。这正是天下在用肘和脚的时候，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他们。有人说，秦昭王的问话有失误，左右和中期的回答也有过错。凡是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，依靠他的权势，权势不可侵害，那么即使强大的天下也不能把他怎么样，何况孟尝君、莽卯、韩 未能把我怎么样。如果权势可以被侵害，那么即使不贤的如尔、魏齐以及韩也能加害他。那么侵害与不侵害在于依靠自己罢了，何必问呢？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，强与弱何必选择呢？过失在于不依靠自己，而问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，他不被侵害是侥幸的。申子说，失去方法而求助于信任就会疑惑，大概说的就是秦昭王吧。芝伯没有限度率领韩康子、魏宣子而图谋用水灌灭他们的国家，这就是芝伯国王身死、头骨被做成饮杯的原因。现在秦昭王却问与当初相比谁强，他害怕有像用水灌成的祸患吗？虽然有左右的人，但不是韩、魏的两个人，哪里会有肘和脚的事？而中期说不要轻视，这是空话。况且中期所掌管的是琴瑟，弦不调，曲不明，这是中期的职责，这是中期用来侍奉秦昭王的。中期善于承担他的职责，还没有满足秦昭王，却去说他所不知道的事，难道不是虚妄吗？左右的人回答说，比当初弱和比不上就可以了，他们说确实是这样，就是阿谀奉承。申子说，治理政事不越过自己的官职，即使知道也不说。现在中期不知道的事尚且说了，所以说秦昭王的问话有失误，左右和中期的回答都有过错。管子说，看到他可行，高兴要有实际证明，看到他不可行，厌恶要有具体表现。赏罚对于所见的事是可信的，那么即使没有看到的事，他们敢去做吗？看到他可行，高兴没有实际证明，看到他不可行，厌恶没有具体表现。赏罚对于所见的事都不可信，而要求他们没有看到的事也能守信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在广大的朝堂和庄严的居所是众人所肃然起敬的地方，在私事独自相处，即使是曾参、史丘也会有所懈怠。观察人们所肃然起敬时的表现，并不是其真实情况的反应。况且君主是臣下所委事的对象，好恶只表现在所见到的方面，臣下就会委事奸邪之物来愚弄他们的君主，这是必然的。明知不能洞察远处的奸邪，发现隐微的坏事，而依靠观察委事的行为来确定赏罚，不也是有害的吗？管子说，在室内说话，声音充满整个室内，在堂上说话，声音充满整个堂上，这样就可称为天下的君王。有人说，管仲所说的在室内说话充满室内，在堂上说话充满堂上，并非特指游戏饮食之类的话，一定是指重大事务。君主重大的事务，不是法就是术。法是编写在图书中，设置在官府里，而向百姓公布的东西。术是藏在胸中，用来应对各种情况而暗中驾驭群臣的东西。所以法没有比公开更好的，而术则不想被看见。因此英明的君主谈论法，那么国内地位卑贱的人没有不知道的，不仅仅充满堂上。运用术，那么亲近宠信的近臣也没有能听到的，不能充满室内。而管仲仍然说，在室内说话充满室内，在堂上说话充满堂上，这不是谈论法术的话。